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法国网上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大法唤醒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6日。世尊好，同修们好，我住在瑞士日内瓦。当我在2018年2月得到大法时，我整个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我再也不想浪费时间去和朋友外出聚会、喝酒、购物、在网上看视频等。是师父唤醒了我，让我意识到我以前所过的生活是荒唐的。每当想到大法为我所做的一切时，人类的语言无法描述我内心的感激之情。师父在所有的经文中都告诉弟子，时间是有限的，要抓紧时间做好该做的救度众生。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我。经过几个月的修炼，我深刻感受到了认真学好法和帮助世人了解真相的紧迫性。但是我的理解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我的执着心的影响，这导致我犯了一些错误。一，放弃观念，不再给众生贴标签鬼类。在我修炼的两年中，我内心有时有种不公平和急躁的感觉，以至于我在向周围人讲真相的时候会产生不恰当的行为，比如用讽刺的口吻、语气轻视、不友好的态度等。这些做法在对话中也许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妥，但却可能使这人永远失去被救助的机会。如果我内心不平静，感觉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那么我的能量怎么可以破除谎言和邪恶呢？如果我用旧事例的方式去表达，那么人们怎么能理解真相呢？从小时候起，在我的脑中经常就会把别人贴标签、分门别类，例如很酷的人和不酷的人，聪明的人和不聪明的人。根据相处的人的不同，我将自己归在这个或那个类型中。当我感觉自己属于不酷或不聪明的人时，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当我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酷或更聪明时，我就会变得很专横和居高临下，漠视面对我的人的需求。无论哪种状态，我的心都感到很压抑，喘不过气。我开始在大法中修炼之后，我不再给人分类，我尊重周围所有的人，并善待他们，无论他们是否很酷，是否聪明。我自己也不再把自己归为任何一类了，因为我明白了真正的聪明是智慧，要修成圆满是不需要积累常人的知识或在常人中获得成就的。我不再为自己的未来制定计划，而是选择听从师父的安排。二，用大法衡量自己，不去对照常人。尽管我知道这些在我十几岁时就形成的分类只是在我的头脑中，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却存有一些担忧，这又形成了新的错误观念。我对自己产生怀疑，不知道我能修大法吗？我觉得我不够格，不配当大法弟子。我觉得自己开始修炼太晚了，没有足够时间去掉那些执着心。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和往常一样，我眼中的世界不是黑就是白，我无法取中的看待问题。我开始把自己和常人做区别，我非常担心常人无法理解和尊重我的信仰。当他们知道我是修大法的时候，会给我贴上什么标签？我意识到法轮功被一些不明真相的年轻人视为某教。我发觉在我大学里的学生都宣称是社会主义，在阅读九评共产党、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以及师父的其他讲法之后，我看到了我周围的人都被这个邪恶的共产主义魔鬼所欺骗。但是我周围的人却不理解，他们不明白我所明白的，我因此感到很孤单。因为我感觉自己是不被理解的那一类，所以我意识到我努力去讲真相并没有让人觉醒，反而被他们当成了另类。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试图和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融洽相处，温柔简单。但我妈妈那时告诉我说，必须要有个性，要强势，这样人们才能欣赏你。她希望我积极发表见解，像其他孩子一样酷，这让我变得狡猾，并渴望成名。我的想法变得复杂，于是我开始鄙视每个善良、简单且谦虚谨慎的人。我十分清楚该说些什么，该怎么说，这样人们才能觉得我酷。然而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在神的眼里，人的思想简单干净，神认为这个人是好人；人的思想复杂，神认为这个人不好。因为神认为复杂的原因不就是人世间的执着造成的吗？复杂不是执着人世间的因素吗？所以在修炼中是有这样一个道理。三，认识我的执着。最近我明白了为什么周围的人不理解大法。我本人也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大学与我的同龄人接触时形成了很多观念。我们学会批判性思维，将一切正义的和公正的事情都视为邪的和危险的。我非常在乎面子，并总想成为别人眼中那个很酷的人，以至于我都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我认为自己选择的正道会被别人看不起。我曾羞于说大法是超常的，我曾为自己放弃了从小到大一直被别人夸奖的那些东西而伤心过，比如爱大声说话，喜欢嘲讽取笑别人，喜欢批评别人，喜欢聚会派对抽烟等。我甚至对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感到不自在。为了自我保护并避免受到批评，我就用刚刚学来的大法评判我周围的人。我在心里用法来评价他们的行为，又创建了新的类别：放纵情欲的，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吸毒的。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指责别人，而不是温和善意地告诉别人。我内心充满了怨，害怕丢面子，不想被批评，因为我选择的道路是大法。我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批评常人媒体，对政治人物或社会现象发表负面评论。四，不忘救人是根本。现在我明白了，我必须要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而不是讲一些人们还无法接受的事情。我有保持简单和善良的权利，但我不能强迫他人必须理解我，或必须认同我做的是正确的。无论别人给我贴上什么标签，我都不在乎，因为我知道大法是正法，没有任何批评可以阻止我成为一个同化真善忍特性的人。我不需要为自己辩解，或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世界是不公正的。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救度众生。慈悲的力量可以破除所有的错误观念，包括我自己的和其他人的。我再也不想因为别人认为我好不好而影响了我的正行。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有那个心呢，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呢，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我再也不想给邪恶借口，我再也不想被那些不讲实话的主流社会媒体所影响。当我听到别人说谎时，也不再想强烈坚持自己的想法。这些都是在考验我是否心不动。无论我有多好的口才，无论我如何清楚地知道中共或马克思主义的底细，如果我的心不纯净，如果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并且从我生命的深处希望救度世人，那我根本没有必要修大法了。我抛弃了自己作为大法弟子被不公正对待的想法，世人才是真正受到迫害的人。如果我被自己的执着心所蒙蔽，我将无法做好我应该做的事。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给我做出表率和善意帮我纠正错误的同修。 我会修出更多的慈悲，早日去掉所有不好的观念。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法国网上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德法一年新学员谈修去显示心，作者法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今年67岁，住在法国西南部的大西洋比利牛斯山脉地区。差不多是一年前，我很荣幸地得到了大法，那是在一次展示功法的活动中，当时完全是大法的练功音乐打动了我，功法的动作让我跃跃欲试。在写这个修炼体会之前，我把自己融在大法的真善人中，我问自己要写哪方面的心得呢？突然一句话打到了我的脑子里，显示心。我想怎样不带显示心去交流显示心呢？从我童年时期，心中那些成年人就成为我的榜样，他们处处表现多么勇于挑战，在人生中是佼佼者、赢家等，有的在别人面前谈论，有的直接就炫耀自己，自然的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去做，不断换工作环境、换生活环境。当我没有可显示素材的时候，我会换合作伙伴。显示心可以让人产生刺激，有新鲜感。当然在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显示心。我是在这种错误的心态下走入大法的。当我第一次读转法轮的时候，有一句话震撼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种显示心力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力。当我准备这篇心得交流时，另一个想法进入了我的脑海里。我想象着在我读心得的时候，大家在认真听着我讲的话。我立刻意识到这个想法并不纯净，就是显示心很想进入我的交流文章里。当我想象要怎样表达，会产生什么效果时，这些都反映出显示心。我一直提醒自己，也不要被那种别人是怎么想我的想法干扰到。当我第一次在学练功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练第二套功法，可以坚持30分钟，但对我是一个挑战，而且还有一位同修说我真行，我心里可真是高兴。接着为了表现出我行，我坚持做完了第五套双盘大坐，尽管腿很痛，心也不静，身体不能坐直，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但我很自豪，让人们看到了我能盘上腿，而且我刚开始学发正念时我就想双盘，因为带有很强的显示心，这一下子我整个身体都不能动了。从那以后，我发现不能再双盘大坐了，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月。这样的结果让我从表面上意识到，我把它当作像常人挑战自我一样，为了显示而太急于求成了。在那段不能双盘的日子里，我专注于让自己入境，这也是我一直很难达到的状态。集体学法之后交流时，在我身上发生了好几次这样的事。当我正在表述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间变得一片空白，一下子就什么都不想说了。我发现就在脑中一片空白的那一刻，自己有强烈想表达的欲望，并且又生出害怕这样做的想法。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有一个过滤器在拦住显示心， 第一部分，在讲真相中暴露了显示心。一天早上的集体学法时，我发现自己老是忘记念一个字，这是我第三次忘了这个字。这一段讲的是怎么样传功的问题。每次我阅读这段的时候都会有所疑问，我问自己，我是否能够正确地说出法轮大法是什么？当时并没有往深想。接下来的早上，我意识到了这是在点悟我，向内找，马上就明白了。当我在自己的层次给我遇到的初学者介绍法轮大法时，他们都对功法非常感兴趣，我会用心去讲，但是讲着讲着，显示心就冒出来了。一开始时我讲的少一些，会推荐大家去看书学法，登录大法网站等，这时我是在真善人中。当他们问的问题多了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我就回到了平时在家中、在职场活动上和在朋友中的角色。我都是在做有价值的顾问，总是给大家提供建议，帮他们解决问题。其实这都是不自觉的显示心。当我在街上讲真相时，我经常会以幽默的方式拉开话题。我问过自己为什么对这样的做法感觉良好，我发现就连想讲真相的背后都带着显示心，想用开玩笑的方式减轻我要讲的真相内容的沉重感。这让我想到从中国大陆出来的那些中国人，满脑子都是中共邪党的思想观念，不知不觉的就走极端了。我的这个错误观念就像一个隔板，是旧势力强加于我的，目的是干扰和阻止我修炼提高。当我讲真相时出来的显示心，是想要在别人面前炫耀，看我有多好，好像我的思想在自动的反应，不断想表现自我的价值，表现得越微妙越不正。想要表现自己，就是只关心自己，只想到自己。当心里认识到这些的时候，就不再有显示的观念了。当我有显示心的时候，我所说所做就算再好，也不再有功了。当我认识到了这些的时候，当天下午，一位读了一点转法轮的初学者给我打电话说，我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你。因为他还不算真正的练功人，我没向他解释我曾经在这方面有显示心。我平和善意地跟他讲着，但面对自己的执着心，我下决心果断地去掉。说着说着，他自己就对我说，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你想让我去读转法轮吧。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我并没对我的显示心放松警惕。他很和善地问了我两三个问题，我都引导他自己去书中找答案，让他自己去悟。他很满意，他说这本书像一颗炸弹一样充满能量，用手摸都能感受到。第二部分，在法中去掉自己的错误观念，正念清理空间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我会更加重视在我的境界中同化大法，我要集中精力专心阅读转法轮，我要在清理自己空间场的时候不断地去掉这个显示心。这是我目前层次的理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法国网上法会交流稿，题目是，我们要救的是人，不是社会系统。 作者法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5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3年时间，初次听说法轮功是在我工作了5年的上海。当时我听说相比其他所谓的敏感话题，共产党政权尤其害怕法轮功，我就想这个修炼方法应该特别强大。后来回到法国1-2年后，我就正式开始练功了。我想交流一下关于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的心得，以及我作为该书的一名翻译、修炼者和老师的经历。我的同事大多数都偏极左，每当我们在食堂里聊着当前的时事，提及共产主义时，我知道如何根据我翻译的内容找到正确的论点。他们会说中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或者主张暴力的共产党宣言已过时了，已经没有人看了，资本主义也是一样或者更糟等等。但事实上与我花在这些文章上的时间相比，他们知道的太少了，而且我的论证比他们多得多。我引用我在文章里找到的一些细节或例子，他们都无言以对。有个同事某天甚至直接问我，你是怎么知道所有这些的？另外一些非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老师，或者较少参与政治活动的老师，都可以证明我的观点，而且他们也是讲真相的对象，因为并非所有人都坚定地支持极左思想，他们并不认同，但他们宁愿保持沉默，避免被误解。除此之外，每次我看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时，都会将重要的段落句子抄写在另一个本上，并写出我的感想和我想要去讲真相的方向。同事们都知道我对共产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在我和同修一起去法国西部谴责在南特建立孔子学院之后，特别是我邀请同事每周一次一起练功，我讲真相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的人。有些同事认为我是修炼者，有的则把我看作反共人士、自由主义者或亲美人士。加上我在法美交流项目的班级里教书，就更让他们觉得我的言论有些另类，这很正常，目的性模糊一些，使我可以向前走而不会太显眼。讲真相也不是谁都能接受，有些同事似乎只是出于礼貌听我说话，另一些人则非常感兴趣，当他们遇到我时还会单举右手，边跟我打招呼边说何时。我有一位中国同事刚来到法国，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当我告诉他有关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时，他开始有点紧张，不过下课后他还是来到我们老师的休息室跟我们一起练了一次动功。他告诉其他人，他很高兴认识法轮大法，因为在中国大法是被禁止的。这引起了许多同事的好奇，大家争相问他问题。他可是受到同事高度好评的人。我的下一步计划是先给他看《马三家来信》DVD， 之后再给他看《酒瓶》。《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里的句子，帮助我更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的大谎言，帮助我向学生们展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当然，我必须要注意，不要因为自己对政治感兴趣，就被情绪带动。有一次，有关女权主义的话题的辩论，就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无论如何，讲真相是必要的，不应该担心学校这样的环境、上下级的关系或其他条条框框。共产协党就是希望我们老师保持沉默，或对年轻人撒谎。大法的真相要强大得多，只要我们正念足，大法就会保护我们。现在我更加明白了，我们的目标不是说服他们加入我们，但他们要自己选择向善，表明对极权共产主义的态度。我用201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切尔诺贝利的事，谴责了共产党的罪行，反响不错。有一个保加利亚学生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在他的国家造成的破坏的演讲，也得到了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些学生来班里给我看了一些年轻共产党人 在他们高中前发的传单，告诉我说，其实很多年轻人支持共产主义都是无意识的。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告诉我们，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有时我会忘记这一点，总是被情绪带动，这样的时候讲真相都不灵。现在尤其是自看过《新经文》以后，我更加清楚了，我们浸泡在一个几乎不可救药的世界，我绝不是来跟那些败坏的东西做斗争的。我不能执着于西方社会，无论是法国还是美国都不能执着，我要救的是人，而不是社会系统。而且如果我太看重消极的方面，就会感到沮丧，无能为力。我只是想让人们认识到，一定要回归传统，理智地看清中共的本质。对于我班里的年轻人，我能做的是播种美好的事物，而不是去过于直接地去打击那些败坏的，让他们明白不要轻易去指责，尤其是在一个群体里，不要让愤怒控制了你，尤其当这种愤怒来自于对某个群体的归属感。我跟他们说，我觉得很怪的是，学校并不教育学生色情的东西是有害的，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意识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事实上，他们也许会自问这个制度有没有问题。我甚至用他们爱护动物这一点来谈及仁慈和尊重、本能、第六感等等话题。我觉得必须利用人们容易接受的东西作为基础去讲真相。当我觉得他们认为我是站在正义的一边时，我就会进一步说明中共的本质。也有一些少数人，我会跟他们谈法轮功。当然了，我也在教学上课，如果我不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一切都不会起作用。所以对我来说，花时间备课和修改作业，深入细节并帮助那些想进步的人，这也是我要讲好真相的一部分。如果我对自己太松懈，我将很快就会失去讲真相的效果。我按照师父指引的方向走，只有精进修炼才能做到，特别是要不断向内找，尽可能诚实审视自己，理性处事，找到那些最肮脏的东西，色欲、争斗、妒忌、傲慢、不理智。如果我不重视这些，他们会让我跌倒，并会偏离我的使命。有一天我睡觉的时候，听到外面下起了大雨，我记得我把一个垫子落在吊床上，它应该被淋坏了，但事实上我还把我每天都用来翻译的笔记本电脑留在了那里。结果垫子确实被淋得不成样子了，但奇迹的是电脑却正常打开了，开机屏幕上的法轮看起来像以前一样明亮。我把这个奇迹看作是一种鼓励，鼓励我坚持翻译和珍惜《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谢谢恩师，谢谢同修。
请听法国网上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在法上认清妒忌心，修掉它。作者法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住在法国南部，从孩童开始我就很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每当面对别人时，我会有种自卑感。一天，有人和善地说我就像一只一触碰就关闭的贻贝。这种自卑感 经常会表现出来。比如当感受到某人对我有伤害，或者常人工作不顺利，或者大法项目没做好，或者常人或同修和自己有分歧或不理解时，这种自卑感往往表现为内向，内心的痛苦，或者是因对他人的怨和不好的想法而感到无名的忧伤。第一部分，向内找，认清妒忌心的本质。自从我修炼大法后，我尽可能向内找，当那些情感和执着暴露出来时，我就看看具体是什么。我认为这种内向是骄傲的另一种表现，是隐藏的那一面。从外表看，有人可能会说我很平静，也很善良。其实我的内心并不平静，经常被负面思想和怨所搅扰。我称之为隐藏的面孔，因为这两种极端都来自于同一个行为，心理不平衡。在读了一遍又一遍的转法轮后，我才明白低估或高估自我促使自己产生了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师尊说的争斗心指的是什么？我理解到，羡慕别人或看不起别人，都是在带着自卑、贬低自己或骄傲、抬高自己的心去与人比较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争斗心的一种表现，容易生出妒忌心。比如，如果我与其他同修一起讲真相时，我会时不时看他们怎么做，是不是和他们做的一样好。照理说，这没什么不好，应该是正面的去参照，因为我们需要互相借鉴，以便知道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否合适。但是我却总是负面的受到影响，因为如果我看到自己讲真相的人数比其他同修少，我会有自卑感和妒忌心。相反，如果比他们多，我会骄傲，甚至有点轻视别的同修。长久以来，这种思维方式真的已经根深蒂固了，我并未意识到，这是因为我向内找才把它挖出来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那么这种傲慢或自卑的不平衡心理是怎么产生的？自卑感使我不敢表达自我，对自己没信心，对什么都没有喜悦和热情。为什么会好长时间都被这种心情搅扰？妒忌心能这样长久左右我，我认为这是因为我的思想被那个所谓的自我占据了。这个自我不是真实的我，不是我的主元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自我根据幸福的和不幸的经历形成了自己的观念。时间久了，自我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他想得到别人的关注，别人的照顾，听别人跟他说好话，羡慕他。他想要显示自己。他知道去做很多可以使别人羡慕他的事。当他在显示自己的时候，有人嘲笑他或不在意他时，他会突然不知所措，他的想象世界坍塌了，然后他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惭形秽。自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所以表面的我就表现出腼腆和缺乏自信。 自我充满了各种恐惧，它不稳定，因为它没有根，它产生于移动的土壤上，它不可能有对未来平静而清晰的看法，它得过且过。我猜它在我这一生中利用我真正的自己吸取了很多的能量，但是我也只是猜测而已。当然，自从我开始修炼，所有与妒忌心有关的方方面面都一点一点地被暴露出来，并越来越多地被去掉了。我的主元神重新主宰身体，我整个生命找回了来世的使命感。第二部分，安排好学法练功时间，就是关心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在修炼的过程中，我逐渐提高境界，对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深，我开始关心他人，那个自我也减少了很多，现在我越来越关心别人。那么关心自己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条件，去更好的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怎么关心自己呢？比如说一天中安排好时间，练五套功法，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现在我对这个由旧思维和旧观念构成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这些帮助我重新找回了真正的自己。第三部分，对外孙好，避开情的伤害。我有一个快三岁的小外孙，每当和他在一起都很开心，孩子的纯真跟他一起发现世界的那种美好很令人感动，同时看到了我可以起正面作用，也可以起负面作用，因为我传给他的就是我自己的体现。这些也导致我对外孙产生过分的情，我必须保持清醒，为了不产生新的执着，我要把握好自己。有几次，我因看不到他，感到空落落的。前不久我面临一个选择，是整个下午跟他在一起，还是参加证实大法的活动。我最后决定去参加活动，但是内心翻江倒海，特别是在禁足期间，见面的机会很有限。当我结束了活动，开车回家时，情绪很低落。过一会儿，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滋养着一种执着心，我问自己，我的小外孙对我的离开也很伤心吗？我离开的时候，他看上去很伤心。很显然，我们分别的时候，我的想法和我的状态都影响着他的内心世界。所以能看淡情是我的责任，对我对他都有好处。看清了这一点，我觉得执着离我远去，我的心情轻松了。人类社会都会浸泡在情中，作为修炼人，我必须站在更高境界看待这些，让自己融入法中，去掉对情的执着。第四部分，讲真相，不执着固有形式。尽管这几年真的有进步，我还是担心没能做好三件事。我都参与好几个大法弟子的重要项目，为什么还会有没做好的念头呢？是幻觉还是事实呢？如今处于禁足期间，没有到外面讲真相的机会，也许这是我担心的一个原因。我经常热衷于去找人讲法轮功及其被迫害的真相，我觉察到大部分人愿意听这些信息并积极反馈，我几乎都是心情轻松地返回， 充满大法加持的能量。现在不能再去做了，但是有其他的方法。我学着用其他的方法讲真相，社交媒体、电子邮件、信件、电话。目前我们有可能无法再去发传单，到路上去讲真相，所以需用其他方式。如果用得好，可以触动更多的人。客观地说，我每天在电脑上花好几个小时做证实大法的项目，我的心里一直想着大法。也许我还执着于想快点看到效果，而这些项目的工作需要合作，需要耐心、谦虚、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我渐渐意识到用修炼人的心态做事的重要性。如果我想助师救度众生，这一点就是最主要的。我理解师尊并不会具体去做什么，他只是在点化我如何归正自己。特别是当我像常人一样带着求结果的心做事，或者带着显示自己的心做事的时候，师父在心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地做。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